弟兄姐妹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今天天气有一些下雪哈，不是很大，但是大家都整整齐齐的来到这边，我们归荣耀给神。不是神的爱吸引的话，我们很难战胜早上要睡懒觉，要天气不好的这一整的状况，所以特别感恩。好，我想问一下，大家记不记得上周我讲什么了？记得的举下手行吗？哎，一个人举手啊！天哪，两个，哎呀，三个，中国人不要那么 shy，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看我们唱歌的时候，唱的时候很好，但是我们说祷告的时候阿门，没有人多少阿门的，只有我在前面说阿门。虽然这个不是名人派啊，这个是就是说我们赞同这个祷告，我们要热起来，我们的心灵要热起来。当你一直阿门的时候，你肯定是听了他祷告。如果你一直不吭声，你的魂游向外，常常不知道前面祷告什么。你祷告的时候，你说阿门阿门啊，我们不是说像灵恩派的那种呼喊，不是，我们要欢呼。你像大卫，他当那个约柜抬进那个要抬进圣殿那边去的时候，他在那边怎么样跳舞，在圣民面前跳舞。所以我们要欢呼，我们要赞美神，让我们的士气，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那我想问一下，上一周我讲的道，刚刚有几个人举手哈？既然你们都忘了，我就重复一下。啊，你不要怪我了哈，耽误时间。上周我讲那个摊子被人抬进来得医治，对不对？啊，我跟大家讲的说那个摊子，他不一定，我们教会的不一定是身体的摊贩，是灵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摊贩，所以我们都要突破自己。你记得还有一个摊子摊了38年，耶稣见到他的时候，耶稣问他什么？你要痊愈吗？记不记得？你说岂有此理，他当然要痊愈了，当然病人是摊子，需要医治。为什么上帝问他，耶稣问他这句话，你要痊愈吗？ Are you sure？ 真的吗？因为38年了，不知道谁把他放到那边，或者他就搭个小盆在那边，你爬都要爬到那个水里面去得医治啊，他不是有一身水吗？那个水进去以后神水吗？但他就一直没有人把他抬进去，挤不过去，他就一直在那边38年。最后耶稣就看到他的心啊，问你要痊愈吗？就是说你真的吗？真的想医治，还是你就靠人家给你几块钱在这边过日子？就是满足了现在这个状况，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停顿在那边了，就这样了，我就放弃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很多年好多年的基督徒的生命就这样了，就是教会读经祷告就这样了。不是上帝，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他就说你要痊愈吗？你要好吗？你现在就起来。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说神今年给我医治的看见，就是要突破。教会今年是突破的一年，跟你旁边的人说，教会今年是突破的一年，快点啊！教会突破从哪里开始？从我开始，我要突破。我们每个人都要突破。你跟对方说，我要突破。再说，啊，我们要有一种哈，我们习惯在那个环境，我们要诚心起航，弟兄姐妹，我们要诚心起航。新的一年不是就是新的一年哦，又一年又一年，我们要有新的一年。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他的恩典永不止节，他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他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所以上帝每天给新鲜的恩典给我们，上帝的恩典每天都是新鲜的，我们每天都要在神面前诚心的开始。OK， 我们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不满足不是说我们圈的什么不满足，那个我们足够了。在北美的基督徒说实在的，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已经超过求今日的饮食了。在北美的基督徒，虽然说你有一些贫困一点的相对，但是我们的神真的是供应我们。我们要在灵里面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就是我对我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不满足。我告诉你，我天天都会不满足，我要更好，我要更爱主，我要更突破我自己，我要更靠神，我要更突破我平常 习惯了的一些不愿改变的东西，我要突破。你怎么突破呢？你要，我看今年哈，今年再次提醒，今年2018年是教会突破的一年。不开口全福音的要全福音，不会祷告的要开口祷告，不读经的要读经。OK， 你从来没有来过祷告会吗？你试一试突破，这个星期来。你老是要同工去探访你，你全都能探访你，你从来没有来探访过我。哎，突破啊！真的三年了，多少人从来没有问过我好？突破，你要突破，你要出去，要走出去，要突破啊！这个人你觉得他跟你有嫌隙，不开心，你要突破，跟他和好，你就做，要做这件事情。你不做，信心，你讲信心，信心就是要你踏出去，信心就是我说脚一踏红海就干了，你不踏不干。所以这个人他要那个摊子起来他就起来了，他要是脚不敢下去，我不行了，这么多年都没起来过，你扶我起来吧，那他就起不来。我告诉你，就是信，就是要踏出去，要开始，今天就要做。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哈，你要突破。你我盼望下个星期来你们有见证，你真的突破了，你真的突破了，这个道拼了，马上要行，一行你就得到圣灵的能力，你就得到力量。你要去行，你不能光是信。好，你要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人多多关爱，从自己做起。我上个星期听到我女儿，她今天病了，为她祷告，她跟我先生在那边通电话，鼓励她去宣教，还讲到后面说，爸我爱你。还有我们那个做起事成很不好意思的，我今天见到他在电话说我也爱你。哎呦我当时我说我的天哪，肉麻呀。他们说如果你的婚姻家庭你的朋友关系，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对你的家人说我爱你，对你孩子说我爱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每天早上一睁开眼，主啊我爱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躺在那边，我自己是早上也会这样啊，很自然的。特别是晚上你安静要睡觉的时候，你说一声主啊我爱你，你试一试那一个主啊我爱你，你会把今天一天的时间，你今天做的一天的事，你的心思意念全部激增了，你会那个时候感觉到上帝，就在我要休息的时候，神会说你今天一天，神会怎么看你，感觉不一样的。你试一试好吧，弟兄姐妹，突破。你今天如果你现在你的配偶你的亲人，你可以说我爱你的，赶紧说。如果说你觉得不是你的配偶有点难的，你就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吗？现在开始，现在开始。OK， 好了，你操练一下哈。你发现早上你要起来，你发现没有？有时候晚上或者早上，你早上起来本来想读经祷告，哇，突然很不开心，或者一句孩子一句话你很不开心，你发现那个是撒旦在干扰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想。如果你一早上起来定义说主啊我爱你，然后对你的配偶下楼上楼一看见就我爱你，你一句话开始，你马上这一天不一样。你试试看。你就要突破呀，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突破，我们侍奉要突破。你看那个，我想起我特别想拎的下，你打鼓是学了多久啊？跟那个汤米学的是吧？我记得你学的时候啊，但老很早就学了哈啊，你可以尝试啊，哎，开班啊，学习打鼓，学习那个 AV， 学习弹琴，你起来呀，弟兄姐妹，只有每个人都起来。你说教会要突破，只有你自己突破自己。你才开始，我也要告诉我也要突破。今天我走这条路，看要是你去上班，我改一条，明天改那个。你看我突破了，头发烫了哦，换了一个。那天在外面多伦多那个说，你干脆烫了吧，彻底换个样子。你要突破，做你以为不能做的事情，在神面前要突破。OK， 这是上一周我讲的内容，所以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突破，突破。广东话都没有听，可能没听得清楚啊。压抑是突破，breakthrough， 突破就是 你平常不愿意改的，不愿意做的，害怕的，你今天说奉耶稣基督名，我这个可以做，我这个可以，你一做能力就来了。所以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在那边为自己什么要求方言，那些被圣灵充满，你就能够在神的里面被圣灵管制，你就能够常常，你一被圣灵充满，你就看见自己的罪；你一被圣灵充满，你就愿意劝跟人和好；你一被圣灵充满，你愿意劝福音；你一被圣灵充满，你有喜乐的心。你就是要求圣灵充满你，所以圣灵的果子在你身上。所以今年我说要求教会圣灵的充满，要求。所以我们把这一些不能就是听听就算了，回去做，回去做。所以今天你要想一件，你要想一件，你要突破的事情好吗？马上做，马上做啊！我们平常跟这个人说祷告，我为你祷告，结果回去就忘了。现在我就为你祷告，我现在养成这个习惯，我等一下回去忘了，我就说现在就祷告，现在就祷告，现在就祷告，从现在做起。 OK， 这是上一个星期我讲的啊，上一个星期讲的，我说我们教会今天是突破的一年，我们有宣教，我们有派出去，派全福音，派担当，我们有每个人邀请人来教会，我们有门徒训练，我们有各种的全福音的训练，我们以后还，我们还有40天祷告运动，从三月底开始跟陈北堂的一套啊一套资料拿来，40天祷告运动，我们还有五月份陈圣仪牧师来跟我们召开培灵会，上半年很丰富了，但我们不是光搞节目 ，OK？ 在这个当中，我们的灵要复兴，我们要踏出去。这个社区有多少中国人呢？我们每一个人，我就说我上周讲了的，每一个人今天你跟神求一个指标好吗？把他带进教会，我们教会 double 了，现在是70多个人，多的啊70多个人，如果 double 140个人，我们就明年开始建堂。OK， 只要你们把一个人带一个人来，如果100人以上，我们就开始考虑建堂，没有100人以上不考虑。OK， 所以大家要行动起来，你在这个地上，上帝给你，你是有使命的，你不要以为是为了我自己的生活，我信主了就满足我，哎呀，家里富有，平安，孩子无病无灾，不是，基督徒你是有使命的，圣灵充满不是为了你。你要为神求大事，你要为神求大事，为自己不要多求，不要天天为了吃喝那些东西来求，那些都要加给你，真的，你要为神求大事，敢于冒险，去以色列宣教，冒险，很平安的啦，这是大家怕啦，你走到哪儿，你去旅游也会有风险的啦，对吧？所以说，大家要愿意为神冒险，我万一这样试了不行怎么办呢？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对吧？跟神的路程就是一个冒险的路程，是一个冒险的路程，你要敢于为神冒险，要诚心的起航。好，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讲道，今天我们讲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讲耶稣是人子。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称四本福音书，他是君王，他是仆人，他是人子，约翰福音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是由圣灵感孕，所以他是100%的神，100%的神，神性。他又是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长大，成一个胎胚，然后有血有肉长大，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的样式站在这边，所以他是100%的人，所以他是神人二性。你看我们他的人性，他跟正常人一样，吃饭穿衣休息，他会哭，他会笑，他会愤怒，对吧？他也会经受试探，他也软弱，这个都是他作为人的肉身的这个方面。但是他又是100%的神，他可以在登山变相，他可以完全跟他那个样子不一样，他又可以飞檐走壁，他可以躲开人群，暗暗的可以上耶路撒冷，他可以避开别人的这个那个就是暗算他，对不对？所以他实际上他那个时候是可以行这些神迹的。他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门徒就把那个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人的耳朵砍了，是不是？是不是？耶稣他完全可以自己不要上十字架了，他完全可以不让他们抓了。他伸手把他摸了一下那个人的耳朵就好了， 他完全可以行神迹，但是他自己好像没有力量的被他们抓死在十字架上，是他心甘情愿完成这个使命。所以这个是耶稣，他既有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一般大家不怎么去想的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他生出来，他小 baby 长大，对吧？到他到十二岁去进圣殿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好，我们看到上面的讲到他是从婴孩期，然后一个分段到十二岁，十二岁他在圣殿里面去跟他们去讲谈论圣经上的事情，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十二岁那边他的父母去找他。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岂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哎，他的父是谁啊？天父，对不对？他肉身的父约瑟，只是他什么？他的养父，他的养父。所以他说：“我要岂不知我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他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他灵里面已经开始很清楚的他的使命，但是。后面圣经上怎么说呢？我们那段经文，他训成他的父母，回到拿撒勒，对吧？在那边训成他的父母，然后他就他的这个神人喜悦的心一同增长。那这个中间没有什么记载 ，OK， 没有记载，一直到他三十岁左右出来传道。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十二岁到三十岁这个中间是十八年，这十八年的生活大家有没有问过？没有吧，圣经上没怎么记载，对不对？圣经上没怎么记载，所以我们要产生一些想象和圣经上几句的经文来思考这一段时间的宝贵。所以我取了一个名字，从木匠到救赎主，这个中间耶稣的生活，耶稣不为人知的生活，不为人知的生活。所以这一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从木匠殿，就没有将来的哥哥他在那边背十字架。我们来看哈，好，我们看他讲十二岁之前的时候，他只讲到婴孩的时候，他说这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个是路加福音一章最后一节，就讲这个孩子长大，他是作为肉身，他作为肉身这个成长的时候，上帝要有他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要长大，渐渐的强健起来，就像他的身体跟里面，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外面的生命，有一个里面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好，这边讲到这个期间，就只讲了一句，他回到拿撒勒训从父母，那后面就讲了一句，这个期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后面说他身量或者年纪，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只看到这么一点点的描述，但是我们再看下一节的经文，人看见的耶稣是什么？人看见他行那些事的时候，人就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这个是人眼中的，你看这个里面有没有提约瑟啊？没有提哈，没有提约瑟，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据说哈，据别的旁的资料来说，据说约瑟很早死了。那么下面他跟约瑟跟玛利亚生的这些的孩子，需要耶稣作为一个长兄在家里面的照顾，帮助他的妈妈来照顾这些弟妹啊，这只是一个传说，不一定是真实，但是确确实实圣经上从那个约瑟他的养父再也没有提过，这个地方也没有提哈。这是人眼中看见的耶稣。那么我们看天父眼中的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好不好？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的， 这个看见没有？这个是什么时候？是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对吧？他一出来就去受洗，所以他还没有做地上的那三年多的工作，还没做，还没做。但是上帝给了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这个是上帝对他的肯定。我喜悦你。前面说神人喜悦的心一起增长，那么这一段他喜悦，喜悦什么呢？这一段一定是描述他小的时候到他三十岁这一段的生活。他这一段的生活，他在天上当然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在地上这一段时间，他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所以他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岁月里面，他到他强烈成为一个教师出来的时候，他完全是另外一个阶段。上帝说这你是我的爱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推断，他所做的一切，在地上这么多年，他进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是一个苦力的木匠啊，他爸爸是木匠，他就跟着他爸爸是木匠，他要照顾他的妈妈，要照顾他的弟兄姐妹，他要做普通的工作，例行工作，在那个木匠店、木匠铺去工作18年之久。他可能要从学徒做到老板，他一点一点的，这一些的工作不是普遍的，不是一个大家认为就是普普通通的，这个生活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可是在神里面没有一个工作是普普通通的，都是神圣的，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一个是普通的，都应该在主的里面都应该是神圣的，所以我们没有俗或圣这个来这样子的来分。在这个工作上面，每一件的事，普通的一个工作，他在这个当中，他的生命要来影响，他的生命要来影响。所以他这个，你想想，他的神的儿子，他受了天上人间肩负的最伟大的使命，可是他要在木匠店里面工作大概18年之久，这有10多年，不准确是18年，但是他要从12岁到30岁有18年的时间，好，这是他这个那个时候的时候，小孩子做工做得早一点，他要起来，所以这一个他那么荣耀的一个在天上那么荣耀的宝座，他道成肉身。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卓越的生活是他道成肉身，从开始降在马槽，到开始在拿撒勒长大，到开始在木匠店里30年，这个是他卓越的生活，不只是3年半，不只是上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一个顶点，是他服侍的一个顶点，将来圣灵他是在复活的时候又是一个高潮，但是这个30年的生活是他道成肉身，把自己，你想想，一个神要变成一个人的样式，为了体恤我们，他没有，他完全有权柄。你像他妈妈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妈妈把那些事存在心里想，对不对？他妈妈在那个迦南婚宴上，耶稣要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是他妈妈先提醒他，他们没有酒了。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意味着他妈妈知道他可以行神迹，对不对？可以知道他的能力。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滥用过他的权利，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什么时候是上帝要给他的，天父给他的时候，所以还没有到，等于是他的妈妈催了他一下，逼他快一点做。我们看到他完全可以行神迹，他完全可以以他的这个身份在家里面居功自傲，他完全可以行使这一些，可是他在家里面完完全全是驯服他的父母，驯存他们到拿撒勒那边，他没有马上去在那个圣殿就不回来，他没有骄傲，他完完全全讨神喜悦哈。所以后来你看看耶稣基督他那一种谦卑柔和的性格，弟兄姐妹，一个谦卑柔和的性格不会一下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这么多年的生活，我可以说他默默无闻的生活，他在那一边对父母尽孝，对弟兄姐妹尽力，他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他看到了人性的可悲，所以他能够找到 他能够明白了人的语言，他才会回复那一些挑战他的人，他才会回复那么有智慧，非常的有智慧，有怜悯，有恩典，他的里面有上帝那样的怜悯，他不抛弃人，对不对？但是他要对付这一些恶的人呢，他怎么办？所以他要了解这些人，他要了解他周围所有的人环境。所以当那一个行淫的妇人，一个女的啊，在那边行淫的时候被当众抓了啊，男的没被抓来，女的抓来了。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按照旧约摩西的律法都要拿石头打死他，你是该死的。耶稣就蹲在地上不说话，他们就要，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很出名了嘛，在那边到处传扬福音，所以他们要问耶稣，这个女人是不是该打死啊？要看看你看怎么办。那耶稣他明白人的软弱，他明白人的罪性，他来不是要审判人，那个时候他是要什么？拯救人。他来是要全福音给这些伤心的、痛苦的、有罪的、流浪的、生病的，要给他们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无论你过去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全都赦免，你的过去全部赦免了，重新来过，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有时候信主一段时间还是乱七八糟的，我们现在有时候还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说只要你认识到这一点，你靠住我的宝血，你靠住我的能力，我赦免你，这个是福音，这个就是好消息。我们那天在那边查经说，过去旧约是人的义，对吧？律法叫人知罪，你行不出这个义来，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义好像更难了，他说更难了，好像要超过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这个义是我们的义吗？不是，是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我们谁也没有资格进到天堂，我们只有披戴耶稣基督，只有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到天堂，与神和好，将来到天堂。好，这个是福音。所以当时那个女人在那边的时候，她羞耻的在那边就等着被钉死了，拿石头打死了。那些人就问耶稣怎么办，你说耶稣怎么说？神要救他，耶稣怜悯为怀，但是如果他要救他的话，那就是说好，你违反摩西的律法，又给他定一条罪了，对不对？所以他不直接这样说，他成人，他不训着他们，他不训着我们，要我们学四福音啊，学耶稣回答的智慧，他不训着这些罪人的问话回答他，他就在地上画字，圣经上没有说他画什么，很多人都猜测他在画那些罪状啊，偷窃、打人，哈、啊，各种的罪状，他可能在那边在画，那个都是罪。所以他就讲了一句：“你们谁没有罪的，谁拿第一块石头打他。”智慧吧？啊，那些老的一想，哎呀，一想想过去，哪里没有罪呀、啊？啊，年轻人也一想想，年轻逆算的时候罪更多呀。就每一个陈老道少一个个自己走了，都走了，因为他的题目他是这样回问的嘛，你们谁没有罪的，谁拿第一块石头打他吧。这些人一看自己，你看他不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他就非常的有智慧，把上帝的怜悯和爱带出来。所以那些人陈老道少走了，然后他再跟这个女的说，他们都不定你的罪嘛。那个女人说，主啊，没有。他就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实际上耶稣是最有权柄定人的罪的，对不对？但是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我们不要随便判断别人，不要随便给人家钉死了，千万不要。我们每个人从我开始，每个人都需要学这个功课，千万不要给这个人定罪。只有上帝有权柄，只有上帝有权柄，而且你看不到他内心是怎么样，你也看不到他明天是怎么样，你还看不到他过去是怎么样，所以你不要给人定罪。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女的没有罪，他用了一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平平安安的去吧，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罪我给你赦免了，从此从现在一个选择，不要再犯罪了。 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你要看他在地上这一整的柔和谦卑，这一整的怜悯。如果他没有在地上经历人间的沧桑，人间的冷暖，不看透那些法利赛人的心，不看透人的心，他怎么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么有智慧？他从神那边来的神的智慧，但是他必须了解人，这个就是道成肉身。而且他受试探，圣经上说他受试探是为了搭救，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圣经上说他贵为神的儿子，怎么样还因苦难学了顺从。这个就是他30年在地上默默无闻的生活所带来的，他荣耀尊贵无罪的一个生命。这个是他在地上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能够胜过试探。他也会饿呀，他40天不吃啊，他就饿了，因为他有肉身啊，对吧？所以撒旦就来试探他，他就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如果没有过去，我相信他在过去他的30年，他一定不停的经历进食，经历祷告，经历跟神的相处，他经历这些一次一次的经受试探，他才能在最后的试探能够得胜。我常常说的基督徒啊，如果你每天祷告，如果你常常操练与神同在，当大的患难困难来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呼天唤地的叫，你早就熟悉上帝了，他的声音了，他做事的方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因为我们全道人嘛，经历的这个信心更够多一点，要跟人家讲说哦，不用怕，只要信。但对方他就是信不来啊，他就是怕呀。所以我们要体恤他，站在他的软弱上来想，他真的会怕。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成长起来，你就到时候不要怕了，你就不会怕了。你说上帝上一次这样恩待我，比这更危险，那上帝这一次更加要恩待我。上帝的恩典永不止节，他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阿们，所以他每天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在这一种的时候，我相信神对耶稣这些年来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在那个地方经历征战，经历试探，经历我们人的每天的征战。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有些事哈，我们有些事可能比神要你做大事更好，那你就是在留在你自己神要你留的地方，神要你做的事情。好，你单单的寻求神的心意，你说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就在那边。但是那一边的操练，我们常常的征战不是最后到最高峰的时候来的征战，我们的征战每天都在，对吗？不是今天我的小孩住院了，哦，这个征战最大，这个征战也是大，我们的征战每天都在。你如果常在你的小征战上每天得胜，大的征战你得胜。所以我说耶稣基督他如果没有这个拿撒勒的木匠变这一段的年月生活，他不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没有不可能完完全全在最后就是战胜那些试探，他一直要战胜试探，他一直要得胜了又得胜。所以他为所有信的人开了一个天国的门，他为我们做了榜样，成全我们。所以他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所以我想他的柔和谦卑，他的这一些怜悯为怀，他这一些得胜，都是他在他的30年的生活当中打下的基础，打下的基础。你不可能今天一天祷告神灵就把那个爱心赐在你里面，爱心就把那个怜悯谦卑赐在你的里面，要不断的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跟神相交，不断的在小事上得胜。你在小事上不得胜，你在大事上也得不了胜。你在小事上不真心，你在大事上也不能真心。这个是圣经上的话，你在小事上真心，你在小的事情上面好好的靠神建立，求上帝的喜悦，你在小事上像耶稣一样神人喜悦的心一起增长，你就能够得胜。以后你就得胜以后。所以我们一起来勉励哈，今天这个信息，第一，我们对任何人一个小小的判语宣判都是何等的危险。我自己也经历过被人定罪，被人盖棺定论，我经历过，我知道，我被人一次又一次的打下去，我经历过， 我最后要靠住神说，神说你起来吧，我要再起来，所以你要拒绝那些人对你的定罪 ，OK？ 啊，你要拒绝人对你定罪，你要反省人对你定罪呢？你先问上帝，我错在哪里？没错的，不要被他来定，因为他不明白。好，那你也不要定人的罪，我们不要判断人，我自己先要跟神说，我不要判断人，我不要论断人 ，OK？ 我要求神给我智慧，但是要求神让我不要随便判断人、论断人。不能定人的罪。好，这是第一。第二，在神的国度里住满了许许多多地上破碎的人，所以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以怜悯为怀，我们要体恤人，所以圣经上要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是有神的形象，他本是跟神是同等的，他却不以这个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把这个带进去，我跟我丈夫本来我们是同等的，我却不以与他同等为强夺的，我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你心里就平衡了，你知道吗？不是，我们不能跟耶稣跟上帝比，我们可以跟反照。因为有时候一谈那些姐妹就说，为什么丈夫是头，我们是身体，就不服嘛，对不对？这边你想啊，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是神，是同一的，他不以这个为自满的，他反倒什么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反倒因为苦难学了顺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彼此驯服，要学耶稣基督驯服的功课，他要驯服。好，这个是耶稣真实身份，就是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我们这个跳过去不讲了这一点。好，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从末降殿到过过他，这个过程是必须的，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很多我们那个时候读神学的时候，就听汤春仁牧师讲到，他说好多全道人神学生一出来就哎呀巴不得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啊，那个牧师就说，汤春仁牧师就说，正正的用就是正正的打下去再用，打下去破碎起来再用。今天我们的门徒训练讲这个哈，正正的被打下去再用。一个人如果不在神面前经过破碎，经过神的击打成造，他是不能被神大大的用，不是有知识有这个就够了。 OK，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活出这个生命，不是你讲的就够了，你的生命是否跟这个 match，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满脑筋想，因为读那些殉道士的嘛，好多殉道士是被枪打死的，被火烧死的，被动物吃了，对吧？我们读了那些教会历史，说哎呀上帝啊，我们以后出来了就是这样宣教，然后就哇成千上万的人信主，然后我们就一枪被仇敌打死了，我们就殉道了，不是？就这样想，很多这些很多人那个时候那样想法。后来真正他于侍奉的根场，我告诉你，特别在北美，他不让你这么去死啊，没有这样死的机会，暂时还没有，也不一定啊，很难料到的。但是至少目前没有，这么多年没有。但是你要怎么死？你天天在你自己的每一件自己的私心思念上面死，每天向你自己的罪死，每天向这个世界死，这才是我们要一个死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姐妹。所以从木匠店到哥哥他，这个真见是不能忽略的，是不能忽略的。好，我这边讲了整个就是三点，两点就耶稣基督他谦卑为人，驯服，经历人间苦难，经受试探，为要体恤我们的软弱。然后下面有耶稣有神的智慧，为要叫人明白福音，认识神的儿子。所以为什么就要道成肉身？他如果不到人间来，他不明白，他不知道我们讲话的意思吗？他要明白，他要知道你讲话的意思，知道你的表达，知道你的人性，所以才会这样。我们进到人群当中也是这样，我们要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我们要站在他的那个地方去。全福音就是这样，你要对症下药，他的需要在哪里，他的问题在哪里，所有的问题在耶稣那边都有答案。 所以他要明让人他来有神的智慧，他也体恤人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让人明白福音。所以他对麻风病人，对这个犯淫乱的，对税吏，对国种不同的人，他的呼召都会知道他们的软弱在哪里。他一针见血，一句话下去就点了他的穴山，他就醒过来了。所以这样的就是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基督他真正他卓越的生命在乎他道成肉身的生命，一直从他 baby 下来一直到最后钉上十字架上，都是他道成肉身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从这边学到，我们在世上哈，没有一份工作是俗的，我们要在每一件侍奉上面，我们要活出卓越的人生。基督徒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第一问题就是大家不渴慕上帝的话，因为现在的 iPhone 这个 iPad 把你害死了，都不拿圣经好好读了啊，不去研读，不去慢慢的思考，这个是教会的第一大危机。当然这跟着来的就是你要不读经的话，你也不愿意祷告，你也没有圣灵的同在，对吧？这第二第三个最后得出来的一个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活不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活不出基督徒的生命。以前的基督徒是别人给他命名基督徒，你看这些人，你看那些人就是小基督嘛，他们讲话做事都像基督，所以叫小基督，就是基督徒，就是这样来的。可是现在我们呢反过来，我是基督徒，我们跟别人推荐，不是别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要选出你是基督徒，你在车站停车，你在那边 shopping 啊，你在飞机上，你在跟着办公室里面，你在喝咖啡，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忘记你是基督徒。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工作，你如果是做生意的，你要知道你要用上帝的规则来做生意，你是老板的，你知道你不要克扣员工的工资，你要早点给他。你是一个家里的头，你是一个男的，你要知道圣经上说你要做家里的头，你要爱你的太太，你是太太的，你要说你要帮助你的丈夫，你要驯服你的丈夫。你是儿女的，你要驯服你的父母，对吧？你是父母的，你要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全是在圣经上说我们如何在职场在家庭操练彼此驯服，我们在教会也要彼此的驯服。我们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很多，但是上帝看重的是我们驯服权柄，我们彼此驯服这件事情。我本来觉得我的这个意思也很好，特别是我们讨论一件事的时候，我这个建议也好，他这个建议也很好，那我们怎么样，我们祷告彼此驯服，只要是出于神的都是好的。所以一驯服了，大家一祷告了，这个是哦，可能张三你是王五，哎，张三的这个最好，好像大家觉得比较那个一些，我们在这个事情达成更实。这就叫彼此驯服，不以我为强夺的，不以我的一定要这样，不是的。我做传道人，我常常在同工会上，常常我一讲一条我看见了什么，要他们不吱声，谁都不吭声，我就知道不同意了，我马上就转弯了。我说大家既然都不同意 OK 改，我没有去生气啊，那这是神不允许嘛，对不对？大家都不同意，你看有十个摊位吧，十多个我一个，他们十个人都不同意，那肯定我有问题，对不对？或者有一两个在服侍我，我再要祷告啊，再要想啊。所以说我们要操练彼此的驯服。弟兄姐妹，教会要起来，一定要在人里面，教会合一就是要彼此驯服，彼此驯服了你才能够磨出这个谦卑柔和。很多人不愿意来教会侍奉，就说哎呀，我一跟人打交道就出问题，你不打交道你的柔和谦卑哪里来？你怎么来？你不能跟魔造婚姻啊，婚姻进去就是魔呀，就是两个人磨磨磨到最后到老了全都磨平了，然后你也知道他的性格，他也知道你他的性格，他笑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他点下头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对吧？那个多少年的磨合啊，最后磨成彼此驯服。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今天我们想 要积极的，我们在每一个自己的岗位上。今天要回去，你如果是家庭妇女，你把你的家打扮成一个圣洁的家，让神的荣耀在那边彰显。你是耕作的，你每次你今天我们讲的要挑战，你回去可以大半夜时见到哪一个同员工，见到你的老板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保证那一天不一样的。你每天这样去，他不跟你打招呼没关系，你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打招呼，你每天跟他打招呼，整个办公室的气氛会不一样。你在家里面每一天你第一个喜乐，整个家庭都喜乐了。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在职场上在家庭里活出卓越的人生。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敬拜在圣灵。